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在将临起的第二个主日一同在主的殿中来敬拜他。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，我们要从第十节看到二十节，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，看到第六章，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第十节到二十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，求你保守赐福，叫我们今日能够在你眼前蒙恩，借着你的话在圣灵里向我们开启和光照，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处的处境，也能够知道我们如何在这属灵的征战上能够靠着你得胜，靠着你站立得住，能够在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经历你自己的丰盛，经历你自己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满足。我们恭敬地将心交托给你，求你的圣灵引导开启，使我们今日听的讲的一同蒙恩，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从今年初的开始谈到以弗所书，到现在我们来到最后面的地方。那么我们来到最后面的时候，我们复习一下，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何等有福的人，我们蒙天父的拣选，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就能够被选召作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有神儿女的位分，有神儿女的生命。我们能够在万有当中当作出手的果子献给神。我们能够将来能够经历到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我们深知基督的奥秘，我们有这一切的福分跟得着，我们都感谢神。当我们在这一切的恩典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是脱离了罪，我们是有新生命的人，所以我们要能够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我们要过一个新人的生活，有新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也分享到我们应当做一个光明之子，结出光明的果子来，叫荣耀颂赞归于神。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不仅在这样的恩典当中，我们也不断地提醒自己，在现今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，要做一个智慧人，要能够按着上帝的旨意被圣灵充满，能够感恩凡事谢恩，能够歌颂赞美神，更知道怎么样存敬畏基督的心来跟人相处。我们谈了这一些，我希望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谈的这一些，我们并不是在讲一个宗教上的道德上的追求，我们不是在讲到一个道德上的自律，我们不是在讲一个道德上说我怎么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。 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不是讲信仰了，我们就是讲一个人靠自己在当中的努力怎么样成为一个圣人，这不是我们的信仰，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，因为我们的本相就是一个罪人。所以以弗所书不断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，我们是一个被称义被算为义的人，我们是一个领受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人，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，保罗最后面还讲一件要紧的事，要紧的事就是我们是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。我在说我们不是活在那种道德那种美好事物的追求当中，我们更要紧的是我们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。属灵的征战是肉眼看不见的征战，所以我们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以天空那管辖这幽暗世界执政掌权的在征战。所以我们看不见敌人，可是敌人看得到我们，我们触摸不到他，可是他可以想尽办法攻击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在这样的属灵的征战当中。保罗这个征战不是用一个远方的征战，保罗这个征战的本质就是摔跤。摔跤是面对面非常贴近的一个征战，但我们还是感受不到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要非常小心翼翼，因为整个处境从人的思想来看对我们极为不利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。那么你说我们怎么只会要跟魔鬼征战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一个基督徒我们本来是活在魔鬼的权下，也就是我们活在这世界的王的手下。我们信主是什么？我们信主是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是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那你想，我们信主的人被从撒旦的国度里面带出来进到上帝的国度，那撒旦岂不会甘休呢？他总是想尽办法要把我们想尽办法把我们带回他自己的国度里。这个征战是一直在那里的。主耶稣从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就受圣灵引导到旷野40天的禁食，然后就接受撒旦的魔鬼的试探，一直到最后，当主耶稣告诉门徒说：“我要被捉拿，要被杀害的时候，众人都要离开我。”彼得说什么？彼得说：“众人都要离开你，我不会的。”但主耶稣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，他会跌倒，他对彼得说什么？他对彼得说：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像人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所以主耶稣知道，当彼得说主我不会的时候，要记得这个就是一个给魔鬼留的地步，知道吗？很多人觉得说不会啊，这应该是彼得的自信呢、彼得的自信怎么给魔鬼留的地步呢？因为主耶稣说你们都要跌倒，是主的话对还是彼得的自信对？所以我们读圣经，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不会这样，这是危险的信号。我只跟弟兄姐妹讲，因为我们常常不认知自己的本相，但魔鬼知道。当彼得觉得我很有自信的时候，那么他就给魔鬼留了一个地步。耶稣也知道魔鬼想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，但主说我为你祷告了，以至于你不适宜失了信心，所以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。果然彼得那个晚上就三次不认主，等他痛哭流涕回头的时候，主再兴起他。所以我们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 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。我们不仅个人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我们教会也在属灵的征战当中。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讲到，那么呢，这世界就是那个田地，人的心就是那个田地。人子来是撒好种，把好种撒在那个田地里面，但是呢，夜晚来了，仇敌就撒了败子，所以麦子跟败子就在田地里面长了。所以仆人就跟主人说，要不要把败子给薅出来？主人说不要，等它一起长，因为你现在薅败子的时候就伤了麦子。所以表示什么？表示教会也在属灵的征战当中。如果我们传讲的真道不是符合圣经的道理，那么我们就变成败子，因为呢，白占地土，结不出果子来，长得很像，但却不结出那么神所喜悦的生命来。所以我们也要当心，个人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教会也在属灵的征战当中。那么我们要做属灵的征战，要记得就要照着属灵的法则来做。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有三件要紧的事，怎么样做属灵的征战？第一个就讲到我们要依靠，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所以第一个要紧的就是依靠神做刚强的人，依靠神所赐的能力做刚强的人。刚强的人，刚强不是外在的力量，刚强最要紧的是你内心的力量。内心有力量的人叫刚强，内心有勇气的人要刚强。在耶稣亚记，耶稣亚要率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，上帝一直跟他讲的一件事就是刚强。上帝跟他说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神一直告诉他，神的话不可以离开，那么一定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担心害怕，你就可以凡事顺利，凡事亨通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神说我必与你同在。所以刚强是什么？刚强是你在属灵的征战上有勇气，有勇气肯信靠主，跨出那一个属灵的步伐来。这不是一个人的血气之勇，所以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乃以属灵气的这些恶魔在征战。我们再讲一个例子，摩西在埃及的王宫学的埃及人的学问，大有勇力的时候，摩西想救他的同胞，他就下去看他的兄弟，看他希伯来人，结果发现希伯来人跟一个埃及人在争吵，摩西就暗暗的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，埋了。这叫血气之勇，你可以靠你一个人的力量胜过一个埃及人，但后果是什么？隔天摩西再过去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执，摩西就跟这两个希伯来人的弟兄说，我们是自己人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其中一个很不满说，你也要把我杀了吗？像昨天你做的那个事吗？摩西一听，糟糕，昨天做的事不想让人知道，既然还是传开来的。所以当法老知道这件事以后，摩西做了什么？逃到米甸的旷野，在那里牧养了40年。一个人想凭血气之勇来做属灵的征战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所看见的仇敌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，能力比我们大，智慧比我们高，本事比我们强。如果我们要做属灵的征战，就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所以40年之后，神的呼召临到摩西，摩西知道我万万不能做这个事，因为我没有本事。摩西一再的推辞上帝，说上帝我不行，我是拙口笨舌的。其实摩西拙口笨舌竟然能够讲到上帝生气，真有本事。可是呢， 上帝生气之后，摩西就顺服了，因为他知道，摩西知道，不是凭他个人的勇气，不是凭他个人的能力，不是凭他个人的本事，是信靠什么？上帝说的。所以属灵的勇气从哪里来？从神的话来。神的话来，上帝说，你就要当真，真的当真，你才有属灵的勇气。属灵的勇气，你如果相信是神的话，神为他的话负责，神为了他的话先施展大能，因为耶和华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神的话一出绝不突然返回，一定要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。这叫属灵的勇气。一个有属灵的勇气的人，他就敢跨出这个信心的步伐。所以他是一个全然交托，是不去看那个结果会是怎样的。所以莫迪改跟以斯帖讲完，以斯帖就跟莫迪改说，你去召聚苏珊城的众人，为我进食祷告三天，我也进食祷告三天。然后王后以斯帖就进去见王，然后他加了一句话，死就什么？死吧。这叫属灵的勇气，这不是个人血气之勇。属灵的勇气是什么？是你有一个信心，完全将自己交托给神，迈开信心的步伐，然后结果不是重要的，因为结果神自己负责。但你的三个朋友要被丢到火坑火里之前，他对尼布甲尼撒王讲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我们不拜你的金像，我们的神一定救我们，急祸不拦，也不拜你。不管上帝有没有救我们，我们不拜你，不拜你所立的金像，我们勇敢的可以进入到那一个火窑里面去。这表达的是什么？表达是一个刚强。所以刚强不在乎你在世上的地位，不在乎你在世上的学识，不在乎你在世上有多少财富，都不算这些。刚强最要紧的是，因为你相信神的话，神的话成为你内心的勇气，成为你的依靠，成为你的信心，能够让你勇敢地面对前面的艰难。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紧的事。第二个属灵征战的第二样是什么？要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穿好。神的军装是上帝自己彰显出来上帝的名，这里讲的上帝的真理、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救恩，讲到上帝的信实，这些都是讲神自己的名。我们基督徒是承受主的名的人，你要把你所承受的名穿戴在你的身上。第一个要穿戴的是什么？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以前的人穿着长袍，要工作的时候很不方便，要拿个带子束起腰来。所以耶稣要为门徒洗脚的时候，圣经记载说，他就起来了，离了席，拿一个带子束腰，因为这样子可以准备工作，开始进行工作。所以这个束腰代表什么？代表他要开始在当中去面对这一个应当做的，也面对我们属灵的征战也是这样。一个战士要开始穿戴军装准备出去作战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那么这里的真理讲的是什么？这里的真理，这个字也翻作真实，也翻作诚实，也换作这个真理。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文看的话，我引一段经文，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五节。以赛亚书十一章五节是对基督的一个描述，他这里讲到说，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。他用公义跟信实来表示这个带子。所以平行来看的话，这里的真理要翻成诚实、真诚， 比较好一点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要准备成为这个属灵的战士的时候，第一个要紧的是什么？要紧的是我们要做一个心里诚实诚信的人。心里诚实诚信的人，一个心里诚实诚信的人，就是他没有牵绊，没有担心，没有畏缩。他起了这个职分，他就勇敢地面对这个职分。我再说，你起了这个职分，你就拿一个带子束腰，把你原来宽松的衣服带整齐起来，因为准备承接这个职分。用什么心来承接？用一个诚信的心，用一个真实的心，无为的心，在当中承接，这个要紧。为什么？因为属灵征战最大的目标是什么？最大的目标，不要以为你把撒旦踩在脚下，不要以为你把撒旦关到无底坑去，这些不是我们的本事做得到的，时机也还没到。你读启示录就知道，这是将来的事，是神自己要做的事。基督徒属灵征战最大的目标是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乃是能够站立得住，站立得住，站立得住。这个字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出现三次，站稳了也是这个字，抵挡也是这个字。所以基督徒属灵征战是什么？是你在那里，魔鬼想尽办法攻击你，给你各样的磨难，给你各样的艰难，不断的打击你之后，你还怎样？你还是站立在那里。如果你听这些，你就会发现跟我们现在有一些人的祷告不太一样。我们常常喜欢祷告的是，主啊，你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，我们都把它捆起来，绑起来，包起来，往外一丢，是这样吗？我只能告诉你，那是一厢情愿的想法。你根本绑不住他，你不能捆不住他，你只有抵挡他。你怎么抵挡？你又看不见，你只有用刚强的心做开始，然后用那个真正的依靠神的心，成为那一个你愿意做这个属灵征战的勇士，那么开始穿戴这一个军装，然后让他用各样的方式攻击你，你还是怎样站立在那里。这就是我们的得胜，因为我们已经得胜了。第二样穿戴在身上的是什么？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公义不是你我成就的，是神自己的公义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所以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。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我伸冤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公义的。不要报复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公义的。所以公义来保守我们的心，遮胸就是保守我们的心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的。什么叫公义遮胸？我用一个例子，约伯的例子。圣经讲到约伯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这个叫公义，就是正直。正直，他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他知道什么是不当做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有任何不公义、不正直、不公平的事。有这些事，别人不一定知道，但撒旦一定知道。大卫在暗中害了乌利亚，那么拿单去见他的时候，就跟他讲，你暗中行的这些事，但却给仇敌留下亵渎的机会，大大亵渎神的机会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知道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在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总要记得天使在看我们，因为耶稣讲的，魔鬼也怎样在看我们。世人不一定看得到我们，但魔鬼总看得到，他总要找机会来攻击我们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？不是我们做得来，乃是神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。第三样，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 这里讲两件要紧的事。基督徒如果能够走路平稳的话，你一定要把福音的鞋穿在脚上。现在的人没有打赤脚走路的经验，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还很有经验，打赤脚是一个快乐的事，因为不用穿鞋，然后呢，你觉得很方便。但是打赤脚呢，有麻烦的事，如果你被刺到的时候，哇，那你就觉得很痛，要想办法把它拔出来。这还不是难处，可能有人有经验。我们最怕打夏天的时候打赤脚走柏油路，知道吗？因为那柏油路啊，烫得不得了，所以那个路我们是不敢走，我们只能走旁边的草。所以你们一眼茫然，就表示你们没有经验哈。下次如果想要体会的话，大热天的，你去脚去轻轻碰一下柏油，就知道很烫的。你要让你的脚走得舒畅，你要有个鞋。什么样的鞋是基督徒当穿的？就是平安福音的鞋子，来保护我们走得稳，走得稳妥，走得好。这里讲两层的意思，一个意思讲的就是你随时随地把平安的福音传给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福音就借着你传到那里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意思是，无论你怎么样活，总是要把福音活出来，成为福音的见证。一个是传，一个是活，把福音活给人看，你因着福音而有的平安。许多时候弟兄姐妹会想，我怎么在家人面前有见证？那么我们通常会认为我有好表现是见证，我有好表现是见证。那么也不能说很不幸啦，很不巧的，你就是资优生，你就是第一名，那你怎么有好表现？你再怎么表现，你家人都说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我只是说很不巧。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我有好表现，所以我才做福音的见证。我跟弟兄姐妹讲，那不是重点。你有多大能力，尽你的本分去做，尽你的本分殷勤的去做，活出你当用心活的，不在乎你的表现。那福音在哪里？福音在平安。你的家人在看什么？你的家人在看你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，你有平安吗？你碰到一些艰难的时候，你有平安吗？你碰到一些世人都慌张的时候，你有平安吗？弟兄姐妹，平安才是我们真正做见证的地方。很多难处临到，别人可能说这下子你怎么样怎么样的，但不，你因着信靠神，那平安的福音从你身上出来。所以这是两个要紧的事，走到哪里福音传到哪里，无论我们怎么样活，总是把平安的福音给活出来。第四个，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就可以抵挡仇敌的一切火箭。火箭就是以前真打仗的时候用射的箭，上面点着火，箭是一个快速冲过来的打击，所以你要有一个藤牌去挡它，去保护你自己。用什么来保护你？信德。信德就是信心，因为他要翻这个名词，所以翻成信德。我们要用信心去抵挡这个火箭般的攻击。什么是火箭般的攻击临到我们身上呢？人的话语。当你在一个处境当中，人的话刺到你的心了，这如同火箭一样射到你的心。疑惑的心从你射到你，恐惧、担心、害怕、失望，如同火箭朝你而来。当你落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来保护你？就是依靠神的那个信心。 从神来的话语的信心来成为你抵挡这些攻击的。神的话才是我们用来抵挡的那一切的最信心最大的保证。第五样，戴上救恩的头盔。救恩讲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罪得赦免，一个是从罪的权势底下我们能够得释放，可以胜过。所以救恩讲两个，一个是罪得赦免，一个是胜过罪的权势。所以我们救恩的头盔讲的是什么？我们知道我们是蒙赦免的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蒙圣灵引导跟带领的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带领进入到基督的得胜的。所以这就是救恩的头盔，保护我们的一切思念，保护我们的一切心思，使我们能够在当中行走有力，行路有光。所以把这五样穿戴在身上，那么第六样给我们的一个真正可以有的武器，就是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神的道，我们手上要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这讲的是什么？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啊，给我们像利刃一样的攻击。魔鬼用话攻击耶稣，像用一个利刃刺到耶稣身上一样。你饿了，那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把这些变成食物。耶稣说什么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就是被圣灵的引导，用上帝的话来抵挡魔鬼所一刀挥过来的利剑。魔鬼不是那么容易就屈服的。你会用上帝的话抵挡我，我也还是可以用上帝的话试探你。所以魔鬼用上帝的话试探耶稣，你从这里跳下去啊！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从这里跳下去啊！经上说什么？他要差遣使者保护你啊！如果耶稣对神的话读得不够透彻的话，那怎么辩驳？耶稣知道那一节是神的话没错，可是不是这样解释的。魔鬼常常抓一句上帝的话引诱我们，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上下，我们不知道那一节在那一个段经文当中的意思，我们就落入了魔鬼的诡计了。耶稣没有落入，耶稣马上用另外一节圣经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如果那一节圣经是这样解，就是试探神。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非常当心的，不要中魔鬼的诡计，只有靠圣灵的帮助来抵挡他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应当好好的读圣经，因为圣灵叫我们想起赎罪我们所说的一切话。除了这些以外，那么我刚才讲的，我们只有一个防御性的武器，就是上帝的话。所以你碰到任何心思意念觉得在当中让你觉得信心软弱，让你觉得恐惧担心害怕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用他的话坚定我们的心。好，这第二样，把神所赐的军装穿戴好。第三是什么？第三是唯一攻击性的作为，就是祷告。祷告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很清楚的属灵征战的祷告，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。但以理一知道以色列人的光景，他就想知道将来的事，那么一看到以色列人的败坏跟这些以后，他就在当中非常的担忧，所以他就在那里刻苦己心祷告了21天。21天之后，那么呢，圣经这样写，天使对但以理讲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应你的言语而来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在波斯诸王那里拦阻我21日，忽然有大军，就是天使掌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 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现在我来，要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。好，所以表达什么？当但以理开始用心祷告的时候，天上的征战就开始了。谁在征战？属神的天使跟魔鬼在征战。但以理祷告21天，他们就征战了21天。21天之后，天使就来跟但以理传达这个信息。天使讲完以后又说什么？我现在要回去继续征战。那但以理要怎样？但以理说，啊，我已经明白了，可以了。是这样吗？意思就答应你啊，你要怎样继续什么祷告？你要继续祷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要警醒祷告祈求，总是要警醒祷告。我们等候基督再来，要紧的就是警醒祷告。答应你祷告21天，天上的征战就21天。怎么样祷告？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四个要紧的事。第一个，靠着圣灵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靠着圣灵祷告。是属灵的征战，不能靠肉体，不能靠自己的血气之勇，要靠圣灵。第二个，要随时多方的祷告。随时多方就是不断的抓住机会，抓住时机，不要被外在的条件所限制所影响。第三个，要警醒不倦的祷告，不灰心不丧胆，因为这个是征战，你征战要能够不断的征战到得胜。第四个，不要只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众人的事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，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，然后又说也要为我祈求。祈求什么？祈求保罗可以得着口才，放胆开口讲论福音的奥秘，让他有智慧有勇气去征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支持宣教士很要紧的为他祷告，其实我们在跟他一起做什么？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。我们不是知道他们的境况就好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为我们的儿女要为他们祷告，不是知道他们的境况就好。我们为我们的家人，不是知道他们的情况就好，要为他们祷告。要记得，我们不是在跟他们征战，我们不以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乃是以他们背后那些辖管他们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最后使徒保罗要紧的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在做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是跟那看不见管辖这幽暗世界有执政掌权有权柄的在征战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世上，我们不要担心害怕，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，不要担心害怕。我们也不要恐惧忧心，因为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主耶稣说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把这三样放在心上。第一个，复习一下，要做一个刚强的人，不是依靠个人血气之勇，乃是依靠主的大能大力。第二个，把这全副的军装穿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属灵的装备跟学习，都是为了让我们有这副军装穿戴在我们身上。第三样要紧的，我们要祷告，要祷告，不单为个人祷告，也为教会祷告，也为众圣徒祷告，因为我们在征战当中。最后不要忘了，我们已经得胜了，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胜，所以我们不能做一个睡着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是起来做一个为主征战的基督徒，做一个在主征战得胜的行列当中的基督徒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，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你要率领我们得胜，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。今日我们明白我们是何等的尊贵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我们就在这一个得胜的行列里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内心里的力量是刚强的，因为这是你所赐予的，我们将你所 给的那全副的军装摊带在身上，让我们本着你的恩，举取你圣灵的宝剑，按着你的话在当中做征战，也在当中不断地做一个祷告的人，能够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，主啊，使我们跟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经历你的恩。谢谢主，你的保守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仰望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